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再次说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其实我们跟你连接上，主，我们这个人就会重新得力。主，你就恢复了我们心中那个刚强，叫我们不仅有盼望，叫我们有个活泼的信心，叫我们一个满足的喜乐，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藏身在你的里面。也许不论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安稳的。我们的源头不在于这个世界，我们的满足喜乐不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这个源头，我们的生命的力量也永远不会消失，不会好像的中断。所以就在敬拜当中，主要让我们能够不仅与你面对面，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怀中，在你那大能的膀臂的围绕的里面。主，我们感觉到一个属神的力量，我们领受到一个从神的那个温暖，那个爱，以及我们深深的知道，好像人家对我们说，孩子，我绝对不会丢弃你，因为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我所宝贝的，你一切好处都不在我以外。哦，神啊，我们喜欢来亲近你，我们喜欢常常来到你这生命的源头，回到我们这生命的出处，就是神你自己，回到这救恩的开始，就是你自己。以至于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也这一天当中我们能够起来服侍你，跟从你，我们再次说，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离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主，我们也深深的不仅是明白，深深的体会到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现在主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恩典，甚至这样一个恩宠，让每天一早就先来到你的面前。不仅我们一个人来到面前，我们和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面前，先来寻求你的面，先来站在里面调整我们对你的眼光，好像你那生命的源头与我们对齐的时候，我们与你这个生命源头对齐的时候，那活水的江河就要从我腹中涌出来。哦，在那属灵的恩膏就要降下来，以至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神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在你的话里面，不仅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是吧？让我们在话里面更多的被你能够改变，被你得着，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粮。哦，主啊，因为你说你要用水和道来洁净我们，是吧？你要用了话语，就是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那个效法的模样。圣灵啊，恩待我们，在我们领受神话的时候，圣灵也让我们不仅明白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的里面，赞美你，再一次的赞美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的一切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就从第六节先把这一章把它读完，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六节， 我们先来读一遍，然后我们再看看后面我们再去了解这段的经文。当保罗给讲了这么多智慧，人的智慧不怎么样的，人的这个聪明不怎么样，等等等等，甚至那些我们认为很有成就的人，叫做达官显耀、富足的人、做官的人，他们很厉害呀，所以他们的智慧很厉害，不然怎么会做官呢？他们的智慧很厉害，否则他们会成为一个这么出色的这个企业家呢？所以我们常常用人的成就来代表来认所谓的去认定这个人是没有智慧，但是没想到呢，保罗全都否认，甚至这些人呢，他们的智慧到一个程度，反而拒绝了神的智慧，他们认为神的智慧是愚昧的。不过保罗很不高兴，你认为神的智慧是愚昧的？我要告诉你，神的愚昧比你的智慧还是更有智慧。其实过去这两个礼拜来，我们谈来谈去就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谈的比较细一点，不过这是表面上我们知道保罗一个 argument。 最后你还是问 OK， 保罗，你讲了半天我们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你说人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但不可否认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所谓的在人的角度来讲，我已经这个比人在上面，我的学问比人家高，所以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包括当时这个希腊这些学问的这个 philosopher，接什么的哲学家，或许当时做官的，当时做生意的，其实就这几样事情。那保罗，你讲了半天我们的智慧都没有用，那要不要讲讲你的智慧是什么？ OK， 保罗不是没有提过这个，保罗就说神的智慧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读到这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认识主耶稣不代表说你已经得着了神的智慧。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后面，你头脑知道主耶稣基督还不见得所谓得着了从神来的智慧。感谢主，你已经知道，因为有人跟你讲了耶稣，有人告诉你耶稣是谁，有人也告诉你耶稣你生命所需的。坦白说，在某种情况你somehow你也接受耶稣，因为在困难当中你发现没有人够帮助你，你发现自己走不出来，好吧，试看看，从某个角度好像也认识了，也摸到一点。但对保罗来讲，除非你遇见这位主到一个程度，你知道得着了神的智慧，第二个很重要是得着神的能力，否则你我只是说知道耶稣，知道认识耶稣，还不是真的知道，不是保罗所说的你有没有得着主耶稣。那这一个过程，保罗用一句话，这个叫做奥秘，不是每一个步骤每一个 step， 不是人，坦白说，当然我的学识很少了，不过我看见的神学家或者讲一些的一些的这个解经家神学在讲一些道理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有道理在里面，但是我的困难在这里，我看听了他们的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听了他，我说我也照这个道理而行，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能力面对我的生活，没有能力面对我生活所发生的问题。但我不知道这些神学家也好，这些解经家也好，他已经是否能够这个能力面对，所以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可以面对这个世界所有挑战的生活，甚至可以面对一个死亡都能够说，纵然死亡在我面前，我知道我还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真的吗？再说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这不是我的态度，我只是要问，到底真的是这样吗？到底真的是已经发生吗？为什么甚至我们这个所谓做神的仆人使女会彼此的尊敬？为什么讲难听点，一些的不信主人还蛮大方的，意思说不会计较，但我们发现我们信主人反而更加会计较。为什么一些的人，当然是真的假如不晓得，他夸口死都不怕，但我发现 我们信主人还很怕死，这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我们走这条路不是这么一模一样，或是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你需要的跟我需要的不一样。我只是在问，我需要的是事情不是所谓的好不好而已，我要需要是是真的还是假的。信耶稣有平安真的吗？面对极大困难你还有平安吗？甚至面对死亡你还有平安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我们可以很喜欢讲大卫跟哥利亚，但是我们一生当中碰了多少哥利亚。大卫的故事大概你比我还熟了，我们从这个儿童主日学就读到到我坐船还讲到了。真的吗？我的情绪，我的这个所谓的生活的那个焦点，真的就在我的信仰上面吗？真的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吗？我要告诉各位，这是我讲，这是奥秘，这是奥秘。我可以脑子一大堆，我看的书，看的解经书，看的讲道书，我可以讲一篇的道，你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但是转个身散了会了，我出去，我在停车场就跟人家吵架，这是一个真的事情。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很大，美国教会，在组里面呢，我们还彼此的打招呼。等到出这个停车场，才聚完会哦，又车很多停车场的时候，两个就吵起来。等到出了车门去吵的时候，发现原来聚会的那两个钟头，那个人是坐我旁边的，很讽刺。对我讲，这样的信仰 is just a joke。只是一个笑话，我宁愿我失去一切，我不要活在一个虚假的里面，我不要天天活在笑话的里面。不要说不信人讥笑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可笑。不要说你觉得我这个基督徒很可笑，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可笑，讲一大堆讲假的。这是这些年来我的追求，可能有点怪，不过当我明白，当我得着一些，当我不再这么虚假的时候，这是我一个极大的喜乐跟满足。我知道我活在面前，现在不要说对得起人还是对得起神，起码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可以对我自己一个交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看我好感谢主，你看我不好我也感谢主，因为论断的不是你。所以人生在追求什么？为什么圣经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一句话讲得白一点，好听是说人生是一个舞台在演戏，让我大胆这样说，人生如果没有主的话，基本上人生不是一个洋场戏，人生是一个虚假。这就为什么听到所谓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个人讲的是从世界角度来讲是最有成就的，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个人是应该很成熟的，这个人叫做所罗门王。居然他说人生不过是虚空的虚空。我希望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希望我们走了这一生完以后没有任何的遗憾，我希望我们走这一生可以夸口的是主耶稣基督并大师之爱的。没有这些话再讲基督教对我讲，所以我对传教没什么兴趣。我跟在全福会的那时候在聚会的时候，那弟兄啊都弟兄，有一天我说我在第一次跟他碰面，我说对传基督教没兴趣，哦几个就瞪着眼睛看着我，你做牧师传基督教没兴趣。最后我解释完以后，几个的聚完会以后，包括副会长，我还记得他是副会长，牧师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不是基督教， 我们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基督教徒跟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虽然外面看起来是蛮相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里面。OK， 我们来读一下第六节一到这，什么叫做神的奥秘？什么叫做基督的奥秘？我希望我们不是只了解而已，而是要进到一个经历的里面。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六节到十六，我们起来读。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OK， 这段经文，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多读几次，慢慢去思想。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领受。法利赛人或是这些祭司文士，他们有神的律法；希腊人这些哲学家有他们的一套的思想的 system， 这些人在世界上都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这些有智慧人却没有得着他们要得着的人生，或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只在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神的智慧，没有得到神的智慧，因为没有得到这位智慧的神。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位智慧神？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从主耶稣身上，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不够有智慧的，就是有点智慧好了。后来越跟着他，越发现他没有智慧。如果有机会，我们不做官；如果有机会，我们不发财；如果有机会，不怎么样，我们步步要高升呢。包括这门徒走了一下，就会问：如果你德国说，我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过一阵子发现不太是哎，不仅说没有德国了，国都已经失去，人都慢慢就走开了。最先轰轰烈烈的，多少人跟着他了，跟着耶稣，他却发现没有人跟他了。甚至最后起倒过来是被逼迫的。耶稣有智慧吗？这是个抓的机会，这是个赚的机会，这是个发的机会，所以拒绝了。今天我也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太容易啊？就是花时间在神的话里面，或者是我们希望的是能够信耶稣就赶快的有智慧，好叫我们能够成功的，能够成功，或者是我们的成功能够快一点成功。当然有很多的书我们可以看，主的书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喜欢选择一些书是比较快的，成功的秘诀，这个得胜的秘诀， 我去找一堆书看，祷告的秘诀，一祷告张开眼睛的事情就发生。这么多年来就过去，直到我被圣灵更新，我才有一个突破。圣灵更新个主要的那个的机会的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参加特会，是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教会，礼拜一的早上，教会一个人都没有，除了另外一个弟兄在停车场扫地以外，堂里会堂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就只有我一个人。那个的环境是告诉我，我的服事，我自己去思想，虽然我们教会增长还蛮不错，大家还蛮热闹，但我知道我的服事没有什么果效。为什么没有果效？因为我的服事人是多了，但是我发现人的生命没有太多改变。不要说弟兄姊妹，不要说教会的领袖，连我的生命，连我的妻子的生命，我们生命没有太多改变。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虚假的里面，我们在人面前我们要这样很属灵，等到这个在个底下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面目是多么可憎。吵起来的时候，甚至一个人的时候，想原来在我的里面我是多么的诡诈。救恩改变我的生命，看不出来。我可以在个人面前，在众人面前，你好你好我好，但我在一起好，假如你好你好，我心中在也在论断，这个人差在哪里，那个人差在哪里。当我说平安的时候，虽然我脸上装的是一个笑容，但心中我很苦闷。那天我跟主说，算了，原来基督教也不过如此，就起码看起来帮助我一个人，起码大家都尊重我，你看这个把工作放下跑出来尊重我，带个教会还算起来还蛮热闹的，很多事情就，但我发现我外面所呈现这些跟我里面根本不 match。 当我说神的时候，我心中觉得，神啊，如果你是神，让我为什么处理这种问题没有处理得更好？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这条路不容易打开？你看看到一个最后一个程度，你不是你已经你发现一件事情，你不知道谁是神呢？是他是神还是你是神？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这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只有我这个牧师是这样，我碰到一些的做牧师也是这样，这条路还走下去吗？我走不下去，我要诚实面对我自己，我不要再讲。这边就是两面人，或是双重性格，看你怎么说。OK， 神啊，今天你要向我显现，我不能够再讲那位神我没有看见，我不能够再讲那位神我没有听过他跟我讲话，我不能够再讲那位神我没有经历过他的能力的，我只是传一个教而已。我好几次我分享过这个经历，那天当我在神面前面对面的时候，神就开始光照我。我说的那个关键在哪？关键在于那天我承认我是一个愚昧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的人，我最多最多有的本领就回到我的本行做以前做的事情，带教会我一点能力都没有。我刚出来的时候，我认为教会没有我的话教会会关门，我认为我一进到教会整个教会就动起来就活起来，因为我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思想，除了过去做事的经验以外，也看了许多属灵的书籍，成功的教会要怎么做，成功的这个 ministry 要怎么做，成功的传道人的十二点要怎么去，秘诀是在哪里。我认为如果我这个传道人这样的话再不成功，那谁会成功？你看呢，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相信救恩了，我已经甚至出来做一个神的仆人了，我也没有进到基督里面。每个人都说，哦，欧弟兄啊很爱主，欧牧师很殷勤，我说我没有进到基督里， 我只是在基督外面看来看去，看多看一点就讲一点，看一点讲，我没有进到基督里。直到那一天圣灵的光照，我才开始明白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只是在思想，只是在这个琢磨怎么做怎么活，我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连接在是，我要听见他的声音，我要看见他的作为，以至于主耶稣说，父啊，我看你怎么做我就这样的做，我看听你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原来一个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叫主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完全是在一件事情，他听父神的声音，他看神做事情，他完全只有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天天遇见神的人。当然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是从人子的角度来讲，他是跟神分不开。所以从那天我定义，神啊，若是你不显现，你不对我说话，如果你不带领我，我知道这一天忙一天是白忙，甚至不仅是白忙，而且忙的中间会出了很多的错，因为肉体啊，血气在里面。不要说我已经很成功了，我还在学，天天都在学。几时跟神分开，几时跟主分开，几时没有敬到这位主，那底下就带着很重要。当那一天在被主光照的时候，我知道我得罪主。最后我发生，我自己承认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完全的知道我的亏欠等等，但我没有能力就没有能力，我做不来就做不来。我不是过去没有试过多少的退休会，多少的培灵会，多少的特会，真的，他八点钟聚会，我们六点钟在那边排队耶，涌进去，你说我不热心吗？那时候我已经做传道人了，我们要恩高恩高恩高，最好是最前面，然后第一个一呼召，第一个冲出去，因为在后面的时候，那个讲员说今天已经到此为止，所以你在后面排队白排队。突然发现那一天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过去七年来我们所说的破碎，破碎的后面在基督里。怎么知道在基督里？因为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没有一个人呢，只有我一个人，不是特会，神灵就浇灌下来。我看见这位主，你就赞美他。你突然看见这位主在这样的工作，好像摩西说我要看见，然后主耶稣你不能够当面看见我，但是我把你放在一个洞，这个洞穴里面，我盖着你，你看，你看见我的背影，看到我的恩慈经过你，你看到这位主的荣光，你看到这位主的工作叫做恩慈，你突然发现这一生走过来的没有一样事情是可以夸口，你的努力是因为神给你机会努力，神给你有能力努力，不然命都没有。几次我也分享过，从小到大几次可能命都已经丢掉了，是神带你走完了、哦、原来到今天是个恩典，甚至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更是神的恩典，因为可以专心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好多弟兄姊妹实在很辛苦，他们还要上班，还要做事等等，然后还在教会这么热心的服侍，我还去埋怨这弟兄姊妹不热心，怎么下班了又这么晚才来，发现原来我能够专心的服侍，人就在教会，一天都在教会，是恩典呢。我还是说，但主，我真得罪你，过去真的很软弱，我不知道怎么办，后面如果这样做还是会得罪你。所以主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在做事情不再是你在做事情，你做事是我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懂，我知道神再给我机会继续要服侍他，就在我感谢就我赞美时候，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怎么知道浇灌下来？起码对我来讲，我从来讲一说，从来讲一些话，这那时候我讲一些话是我从来没有讲过。 在敬拜赞美当中，不是用我的头脑来敬拜赞美，不是用我数算神的恩典一二三四，神啊这样很好，那也不错。你完全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你完全进到神，你根本分不出哪一个叫恩。原来每一个时刻都恩典，原来你身上每一个的，包括那个细胞都是恩典。今天你我能够的所谓的服侍神，大的是恩典，小的也是恩典。当然那时候我认为带不行，是不是这个服侍到一个程度太担忧了，太挂虑了精神。不过坦白说，那是我长这么大一生最喜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些，纵然以前读书啊，什么比如说考到各考试考过了就出国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在公司里面加薪了，我们都买一个新车啊，也不错。但是这种的喜乐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的满足是没有经过。完了以后，接着来的喜乐不仅来，而且开始我的服事有果效了。为人家祷告居然有事情发生，以前我相信祷告应该有事情发生，但是我从来不相信祷告会有事情发生，起码不会从我身上发生。我同意圣经说神的大能，我同意那个讲员那个传道有能力，但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欧永亮身上。哎，没想到事情会发生。用到刚刚那句话，我们读到了这个奥秘是什么？用到句话是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请大家看的是第七节，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是整句话的 key。 你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基督徒，神要为你预备是什么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就是在这边说，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年来遇见主这么重要等等的，因为神为你预备个荣耀。所以底下就问，这荣耀是怎么一个荣耀？马上这个机会，这个你如果真问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荣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怎么知道主耶稣有多么荣耀，或是怎么进到这个荣耀里面？所以神的话叫做道成肉身，道就是神，没有道你怎么能够遇见这位荣耀的主？如果没有遇见这位荣耀主，你怎么会得荣耀？所以道是 must， 是必须的。我的有点点，不能够说有点，结果心中一个着急，如果我们不读道，不读神的话，我在说不是迷信，不是把圣经放在枕头就有平安，不是，你要读神的话，有的话读得懂，有的话读不懂，感谢赞美主。读不懂的，因为那叫奥秘啊。奥秘不是玄，奥秘不是没有，是空。我已经讲了一百次，奥秘是一个盖住看不见的东西，那个叫奥秘。这个字在原来就盖住的，那个叫奥秘 ，covered 的，叫盖住的。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打开的。一个杯子里面有个杯盖，你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可能是空的不一定，可能是白开水不一定，可能是茶也不一定，可能是咖啡也不一定，所以你不知道，但东西已经存在。你不知道那个叫做奥秘。有一天你把那个盖子打开一看，哦，原来是咖啡，那个叫启示。所以神在万事以前为你预备的有一样事情是你过去不知道的，甚至是隐藏的。这时候神告诉你，这个叫荣耀，神的荣耀。什么叫荣耀？神就说，你看看我的独生爱子，他在地上那33年半的时间带着一个完全人的生活在你们当中，这就是我为你预备荣耀，你活着就像主耶稣。所以这一年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的命定就是像主耶稣基督。这罗马书第8章说的，不要再猜你的命定是什么。 哦，那我是要做医生呢，还是做老师呢，还是做这个政府的官员呢？那个叫呼召，那不叫命定。命定就是向主耶稣基督。再去读罗马书，神预先知道那些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叫预定。神的预知带出预定，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事。今天我们在每个岗位上是不同的呼召，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活出我们的命定，活出我们向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荣耀，是的同时我们也彰显神的荣耀。那如果你要得到基督的荣耀，整本圣经每个人都知道，都在启示，都在预表主耶稣基督，然后到新约的时候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旧约都在预表，都在启示，到新约的时候那个启示就是要打开，那个奥秘就打开。所以从哪里认识主耶稣？从神的话。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每天，你每天随时要读神的话，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你不见得打开圣经，你这时候要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不断的在里面，因为道就是。但不要停在这里，感谢主，你看到这位神的荣美，主的荣美就是这样子，但你怎么进到他的里面？我们怎么连接在他身上？那这边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我常说我跟林恩的朋友不一样的地方。灵恩的朋友很看重是有圣灵我们就有能力，不，我觉得圣经讲得更清楚，当你有圣灵的时候，你就有了主耶稣基督。原来整个的神在基督里面为你预备的，在过去是一个奥秘，但因着神的话，你开始认识这个奥秘，因为圣灵缘故，你可以进到这个奥秘的里面。神为你我预备这个奥秘是什么？整个救恩，救恩最高峰最后的最大结果就是叫我们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也谈过这个事情了，还是第八章得荣耀，整本圣经都讲得荣耀，从神的荣耀讲到我们的荣耀，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因为我们是按他形象照样式，我们有一份的荣耀在我们的人身上。如果在旧约里面我们还看不出来，只是在说这个荣耀荣耀，直到新约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荣耀从天上带到地上，借着他独生的爱子，这个奥秘就开始慢慢显明了，这不再是一个隐藏的，这是一个启示。感谢赞美主，我就发现人家看到就哦，心开窍了，就打开了，然后就思想再思想，就跟从这个啊，耶稣所讲的等等都很重要。但是有一样事情，在新约圣经过去起码我没有留意到的，或是在我过去被教导面，坦白说不太提到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你们要等到圣灵落在你们上，就得着能力。然后这边讲到，如果读到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才弄完使徒行传呢。第二章那边讲到，当一个人信耶稣悔改认罪，第二章讲到这人听到彼得讲到就扎心了，然后说我们再怎么办？彼得就说我们要悔改，要受洗，然后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第一章讲到圣灵，你们要等到圣灵落在你身上。第二章讲到悔改之后，就得着应许圣灵。如加太书一直讲，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原来圣灵还不是这时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我要讲一件事情，我越来越相信。先把这个观念先讲清，神预备这个救恩。Prepare 这个 salvation， 主耶稣基督把 salvation 这个在地上成全起来，我你可以说从天上带下来，或在地上完成了这个 salvation， 是圣灵把我们引进这个 salvation 里面。父神预备这个救赎，主耶稣完成这个救赎，是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个救赎里面。所以在救赎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借着悔改，我们的悔改，我们就能够得着主耶稣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不是从只是从消极角度，因为我犯罪了得罪神了，所以赦罪我就不受惩罚，不不，圣经里面讲到赦罪这个字的时候，赦罪恩典跟救赎这连在一起。你可以这样的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赦罪，所以我们需要被买赎，所以神付了代价把我们从罪中买赎出来，不再受罪的捆绑。所以我们的悔改带出神的买赎，救赎或者买赎，救赎的结果是什么？回到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经历到神的荣耀的里面，不再在奴仆的家，不在罪的捆绑，不在黑暗权势，进到神的家，恢复神创造我们应该有的荣耀。所以基本上悔改赦罪等等，这只讲一件事情，这个叫恢复，这个叫恢复。你从个，你可以从很多不同观来谈神的，这叫重新的创造 recreation generation regeneration， 看怎么很多不同的字，不基本上神要恢复，但是不仅是恢复到我们亚当夏娃那时候还没有犯罪用的状况，是恢复到另外一个更高一个层次，让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带出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或者最开始的工作，我说重要一种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把一个属天的生命放在里面，那个叫做重生。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最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当我们的生命改变，这个改变生命被成全被造就的时候，这个生命所发挥的功能，生命总有个功能发挥嘛，就发生就影响了我们整个的生活，就包括我们的服侍，带出来服侍的能力，生活有能力的见证。但这些都跟一件事情先有关，你的生命先要改变。生命没有改变，讲究服侍那是讲不通的。生命没有改变，讲究我有见证的生活，这也讲不通的。因为你是什么就活出什么来，你的光景是怎么样就活出什么光景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量也如何。在四世纪里面来讲一下，你这个人是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不过大家不太留意这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整段的经文这边告诉我，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不是倒空倒空破碎破碎，你是要被圣灵充满，说在基督里。如果今天我要多加一个，被圣灵充满让你能够活在基督里，活起来像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神要你得着。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那句话，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原来我们不只是要倒空，那是必须的，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虚心的有福了。这再过两个礼拜我开始要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一个我要讲虚心的有福了，灵里面破产的有福了。基本上这句话另外一个翻译，一个乞丐有福了，当时讲一个灵里面像一个乞丐要有天国是他们的。回过头来回到这段经文来，今天在基督里面预备这个奥秘，是因为最后的结果是神要你得荣耀。但是这是一个奥秘，你要得着这位荣耀的主的时候， 是在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放下自己。 OK， 所以请大家看第六节，基本上今天我要跟大家看这第六第七。然而前面 argue 了这么多，保罗说人的智慧等等的 不管用啊，纵然这个人是啊所谓的很显要，是有权势的人，但这些智慧在神眼中更不是智慧，甚至这些智慧成为了拦阻，这叫神的智慧一个拦阻，所以成为一个愚拙。然而那到底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所以开始从第六节我不说嘛，往后讲。然而这几个转捩点，底下有一个字叫做在完全的人中，这句话有点难解释，什么意思？在完全人，比较老的这个版本是觉得这个 perfect man 或者什么，不 NIV 就比较翻译这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以这样的说。其实把这段经文刚刚我一开始所讲，这个人这个基督徒的完全，这个人的成熟，不只是在信仰上知识上来打转，也不是在宗教的行为上打转，这样的人是跟主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这个人是进到基督的奥秘的里面，或者进到救恩的奥秘的里面，这个人是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这个人是像保守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个人好像主所教导我们是一个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跟他连在一起，以至于他的声音，以至于他的思想意念，以至于他的动作，我们都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好叫我们在做的时候，他做的我们就做，我们看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主耶稣这样说，他跟他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跟他父讲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跟父是连接在一起。今天我们是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既然我们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们跟父神是连在一起的，既然我们是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们跟圣灵是连在一起的， key 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父神的爱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工作服事生活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讲了半天给 key是在主耶稣基督。当然当我们讲主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讲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而已，第一位跟第三这三位一起在基督里做工，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三样事情，方父神基督还有圣灵，属灵的祝福都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希望我们破碎破得差不多了，如果还不够的话再破一破。当然我们开始进到叫做奥秘，在基督里。什么叫基督里？如果在就怎么样，那句话让我们常放在心中，就是我们再来读一次后面一句话，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这一年开始我们要迈向荣耀，这一年开始我要看见各位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入，最后一个叫荣上。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看各位同声来祷告，为主过去的带领我们现场感谢。我们这样的追求，所以我们知道有个好的在前头，有个美的在前头，用希伯来说有个更美的家乡，这个荣耀的在前面。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但不可否认的有一件事情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得着神创造我们的那个荣耀。这个荣耀在万事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是在于你，在于我有没有进到这里面。所以不仅要认识基督，我们要进到基督，我们要明白这个奥秘，我们要进到这个奥秘的里面。所以在基督里，这是保罗非常重要一个思想，当然不只是这个思想，是他经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为这样的救恩呢，现场感谢，也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你心中，一说你常把基督放在心中，圣灵会同时会做同样的工作， 帮助你不断的，不仅让你明白真理，后面一句话叫什么？让你进入真理，不仅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让你进到这个奥秘，所以你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你们可能一天有些时间是专门是灵修的，打开圣经的，跟其他时间不是灵修的时间，不代表说你不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坐公汽车了，你走路了，一两句话出来，你就反复的思想，你会相信的。你不断不断就在这个身体会变化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心灵会恩上加恩，义上加利，而且会荣上加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的献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来求主去引领我们向前。哦，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感谢神，我们所成就，求主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的方，引我们带进新的里面，是吧？谢谢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赎。哦，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那位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你的同在是因为你要让我们能够与你连接在一起，让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以至于生命的力量可以从你这位创造的神不断的流到我们的身上，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是神的能力，好叫我们的生活见证，就是见证这位荣耀的神。谢主，你的恩待我们，哦，已经让我们明白，你为我们预备的，你的心意就是我们不是得一些的好处而已，乃是要得着你的荣耀。借着你的独生爱子，我们明白怎么得着你的荣耀，怎么藏住是保留住你的荣耀，也知道怎么活出你的荣耀来。哦，主耶稣，让我们定睛的仰望你，我们就常常的学习来服侍你，来跟从你，来见证你。当我们这样的服侍，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圣灵就求你做那改变的工作，改造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每一个时刻比较另外一个时刻，更加的有了你的荣耀。把我们之间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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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